我们今天是一起学习《文殊师利问菩萨属经》第二讲。上一次我们学到这一段，我们从这一段开始往下读。佛问舍利弗：“何所慧是属？”什么样的智慧是如来的境界？舍利弗言：“达萨阿杰，不以法取法。达萨阿杰是如来。说什么样的智慧是如来的智慧呢？”这个舍利弗说呀：“如来不以法取法，不用一个法去取另一个法。我们梦中的凡夫，任何一个起心动念，都是以一个法去取另一个法。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这样，没有其他的形式，就是都是把法至少分成是二。比如说，我睁眼看到白色，这就是用眼去认识色；一耳听到声。用我们的思想去想法，就是所有的我们所有梦中凡夫的起心动念，都是以分别的形式，把一切法分成二。任何一个念头都是用二，用一个法去取一个法。但是如来呢，就不以法取法。如来为什么他不以法取法呢？因为他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他没有我们梦中凡夫的这种分别思维，没有这种分别智了。这个他不分别，也就是他在思想上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这个把一切东西要分成二才能够进行思考的这种分别智，佛那儿永远没有了。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都是限量智，所以嘛，他们没有二，所以他们就没有以一法取另一法的这种思维。如来不以法取法，为什么呢？法者不可得故，梦中这一切法都是找不到的，你看不到，听不到。说我看到了，这就肯定是梦中人的梦话。说我听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什么，这都一定是没醒的人，一定是梦中人才会说，我看到颜色了，我听到声音了，这都是梦话，都是颠倒梦想。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了，所以佛菩萨没有梦了，所以在佛菩萨那儿呢，法者不可得故，就是在佛菩萨梦中醒来的佛菩萨那儿，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找不到的。是曰为慧数，这个就叫做智慧的境界。谁的智慧境界呢？就是如来的智慧境界，是菩萨所当学，是我们一切发愿成佛的菩萨所应当学习的。就是不要分二，要知道梦中的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你要是说梦中有法可得，那就是梦话，就是颠倒梦想，就是有梦，就不是从梦中醒来的圣者见到的真实了。学者当学达萨阿杰术，学佛的人应当学习如来的境界。这是上一次我们学到这儿，下边我们学。往下接着来，这个学佛的人应当学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是什么呢？下边说，不念以过去世俗法，以应道法。不念就是不想，不这样分别，不这样作意，不这样思想，不这样思念。不做什么念呢？以过去世俗法。 就是我们所有经过的世俗法，世俗法就是我们世间人的法，我们世间也叫世俗。哎，世间大家这个就是常识性的形成的这种共同的认识，这就叫世俗法。学佛的人不应当以过去的世俗法以应道法，以就是用这个世俗法去相应于道法。什么叫相应？相应就是对照起来，就是这个法就是那个法，这个法相当于那个法，这就叫相应。在佛的智慧里头呢，不说学佛的人不要想用世俗法去相应于道法，就是把世俗法说成是佛道之法，修道之法。也就是说，这句话告诉你说，世俗法跟道法是两回事，世俗法跟道法是不相应的。哎，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梦中的法不是虚幻的，不是梦，哎，梦中法就是真实有的。这个认为佛正道的佛道，佛正道的限量境界跟我们凡夫见到的境界是一样的，这就是以世俗法应道法。哎，就是说世俗法就是道法，我们凡夫见到的境界就是佛实证道的境界。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就是说佛限量看到的东西，限量看到的情况跟我们梦中凡夫见到的是一样的。哎，只是这个佛跟我们的看法不同。哎，我们看到这些法就执着认为这是真实的，佛也是看到这些法，但是呢他不执着，不认为这是真实的。这就是一个现在流行的很大的误解。通过学习这句话，我们就知道那个误解是肯定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舍利弗在这说了，说不应该这样来思念思维。不应该怎么思维呢？用过去世俗法以应道法，就是用世俗法来对照的相应道法，就是说这个世俗法就是佛正的道法，这样是不对的。为什么？你就可以用这个前边的话说，达萨皆不以法取法。为什么呢？法者不可得，梦中法根本就找不着的。哎，在佛菩萨那儿没有梦中法，看不到听不到，哎，想不到，就是佛那就是梦绝对没有了，都是远离颠倒梦想的。哎，梦里的法在佛菩萨那都没有，所以呢你不应该以梦中的世俗法去对应道法，去相应于道法，说世俗法就是佛正的佛道之法。所以这个实际上整个佛法的道理呢很简单。我们还是拿那个刚学过的这个三自性来这个说三自性。这个摄大乘论也说了，瑜伽师地论也说了，三自性呢是帮助我们解开诸佛密意的钥匙。哎，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三自性把一切法都说全了，说完了。三自性呢，我们昨天也给它总结成，实际上呢就是说了两个，一个假法，一个真法，一个梦中法，一个梦醒之后见到的真实境界。哎，三性就是主要说了这两种法。你分清楚这两种法，就是懂了佛法。哪两种法呢？就是梦中法都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每个人正在做梦的那个心是真实有的。为了说明这两句话呢，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唯识无境，唯有心识。哎，不管是一个众生还是佛菩萨，都是只有他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这个人不是佛菩萨，还是凡夫的话，他这个心识就在做梦，他做梦梦里梦到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这就叫做唯识无境，就是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心里头心的对境，心外就是除了心，心所看到的一切法，所见到的一切法都是梦境，里头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所以记住唯识无境四个字，就是懂得了三自性，就是懂得了佛法，你就能看懂一切经论。一切经论里头无非是说这两种法，一个就是说我们梦中的法都不存在，都是空，一个就是说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能见到世界上的真实面目，是三界唯有心。懂得了这四个字唯识无境，你就能读懂一切佛经。我们呢后边学习佛经，我们就用这两个唯识无境这个标准来读，你就没有，就是说佛说的一切法呀，就是说的这两种法，哎，就是这两种法。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说的，说是不以世俗法以应道法，这就是说的这两种法。世俗法就是我们梦中凡夫见到的世间的一切法，叫世俗法。道法就是佛道，佛正道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真实境界的法，佛菩萨正道的道法。这是两种法，一个是世俗法，是梦中的假法，是空。这个佛菩萨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实证到的世界本来面目，世界真实面目是真实世界，这是道法，是真理。哎，所以有一个假法，有一个真法，你分清楚这两个了，就可以读懂一切佛经。我们往后再来试验这个原则啊。看下一句，不说俗世之恶，不言道世可好，如是学者为学达萨结束。说这像这样学佛的人，他就是学的如来的境界，哎，就是学的如来位的境界。什么样的像什么样的学呢？就是前边这两句话，不说俗世之恶，不说世俗里的事情的不好，不言道是可好，不说佛实证道的真实境界里的事情是好。怎么理解？大家看看能不能这个解释，能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说，不说世俗里不好，不说佛道好，这就是佛的境界？为什么？因为世俗之恶，就是世俗事根本不存在。前边刚说过，法不可得故，就是世俗里的一切事儿啊都不可得。所以你说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说它坏就错了。你说俗世之恶，这个前提就是说俗世是有，你说这个俗世不好，所以这个前提就错了，你是承认说梦中的法是有，哎，这就是颠倒邪见，就是叫颠倒梦想了，哎，那就是错误的。所以说不说俗世之恶，就是说俗世根本就没有，所以不说俗世之恶。后边一句说不言道世可好，说刚才说了有假法有真法，俗世是假法，哎，根本不存在，所以我们不说俗世之恶，哎，是好理解。后边说道法佛正的真实境界是真实存在的，那为什么这儿说不言道世可好，就是说也不说佛正道的真实境界是好的，这个能不能理解？怎么理解呢？就是这样来理解，就是因为我们在梦中的凡夫啊，见不到佛菩萨 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证到的真实境界。佛告诉我们说，佛菩萨都从梦中醒来了，他们见到了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这是佛梦这个化身入我们凡夫的梦，用我们梦中凡夫听得懂的语言给我们说的这个真实境界。佛这样给我们说的真实境界呢，不是真正的佛菩萨，真正从梦中醒来佛菩萨实证到的那个真实境界，而是用我们梦中凡夫的语言给我们假安立的一个真实境界。所以呢，就是学佛的人呢，不但要知道梦中世俗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你说它恶不对，你说它好也不对，而且还要知道佛菩萨在梦中给我们假安立的那个佛证的真实境界也是梦中境界。你先空佛法之外的世俗法，世俗法空掉之后，你还要知道佛在梦中给我们假安立的这个佛法也是梦中的境界，也要舍掉。这样呢，你才能够把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才能够实证到佛证的真实境界。所以呢，说学佛的人呢，应该怎么学呢？就是说，不要说俗世之恶，不要认为世俗的一切法都是存在的，都是有的，你去说它不好，或者说它好。也不要说道是好，就是说也要知道梦中佛给我们假安立的佛法也是空，也是一个假安立的。他为什么要假安立这个法呢？是为了让我们用这个他假安立的这个真实境界去空掉凡夫认为真实存在的那些虚妄境界。你用这个佛法把非法空掉之后呢，这个佛法也就是没有作用了，这个时候这个在梦中假安立的佛法呢也要空掉。所以呢，不言道是可好，就是梦中佛法也是空，就跟心经里头说的似的，不但五蕴皆空，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连这个梦中佛说的佛法苦集灭道也是空。这样你把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才能够从梦中醒来，是这个意思。像这样学佛的人，他学的才是这个如来境界。下边一句，不以实学事，不用实，就是我们凡夫的六十八十，哎，或者是如果把六十八十说成是一个十，就是都是一个意识，哎，一个意识可以分六份，可以分八份，不管是分一份还是六份还是八份，就是我们凡夫的识，注意不用识学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些，不用识来学这些，不用凡夫的识来学佛的境界。那你用什么呀？就是用初地上菩萨的限量智来学佛，那是真的佛的境界。哎，用这个识来学的这个佛的境界是什么呢？是假安立的佛的境界。因为我们的识就会分别，我们用识来学任何法，一起念就开始分别，就是眼睛一睁就开始分别颜色，而耳识一升起就开始分别声音。哎，我们凡夫的识只会分别，用这个分别来学佛的境界，这是就是你学的就不是真正的佛的境界。但是这个地方呢，你要理解这个话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们现在梦中的凡夫也这个不能用识来学，因为我们凡夫的梦中这个凡夫呢只有识，你不用识来学就没法学佛了。他这说的不以识学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在梦中用语言假安立的佛法来学佛，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学学学，熏习够文思修佛法正见的种子，熏习够10%了，哎，我们就从梦中醒来了，就把凡夫的识转成了圣者的智，这样我们就是达到了目的，就是不以识来学佛的境界，就变成以初地菩萨的圣者智来学佛的境界了。这是告诉我们最后达到的目标啊、也不是最后，就是你这个正初地就达到了不以识学佛的境界了，然后还要经过实地的学，用圣者的限量智去学，最后才能成佛。所以呢，不以识学是给我们梦中凡夫指出的目标，不是说我们现在就不用识学，这样的话你就达不到这个不以识学识的目标了。哎，我们现在要用，只能用识来学，学学学，学到一定程度，你就达到不以识学了，就变成初地菩萨的圣者智了。注意下边一句，非是不做识学，说不要用凡夫的识来学佛的境界，非是不做识学，但是呢，也不是不做这样的学。非是就是不是不做这样的学，明白意思了没有？目标是不要用凡夫的识来学佛的境界，但是呢，也不是不做这样的学，就是还是要做这样的学，还是要用识来学。为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道理，就是你现在不用这个识学呢，你就没法学佛了，你不会，没，你现在是凡夫，没有圣者智嘛，只有凡夫的识，所以你只能用这个凡夫识学。哎，非是不做识学，不是说不这样学，你现在呢还要用识来学，但是呢，你的目标是学学学，达到不用识学识，哎，不用凡夫的识来学，目标是用达到用圣者的限量智来学，为达萨阿揭数，这样呢，你就是如来的境界。哎，这是如来教给我们学佛的方法，就是既要用识来学，又目标呢，又是达到最后不用识来学，这就是如来境界。所以这个刚才说了，三字性讲了两个境界，一个假法，一个真法。哎，真法是有的，假法是没有的。你就是在这两种法当中呢，你来这个理解一切经，你都能够理解。我们再往下看，不分别大，大者为眼色识，这个眼色识之间可以画顿号。先说不分别大，不分别大是什么呢？就是四大，在这个印度呢，有这个不是佛教的理论了，是这个很多外道都说这个，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啊是怎么来的？他说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物质，哎，这四种元素呢就能够组出我们这个一切物质世界的形态来，所以这个四种元素呢，叫大，就是它这个范围大，它这个本事大，它能够组成一切物质世界，组成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存在，都是这四大组成的。四大什么呢？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不是指的我们看到的地跟水，它是借用地水火风的四个名字来指组成物质的四种元素。这四种元素是我们看不到的，哎，我们看到的都是物质，都是这个，就是已经成了这个物质了。物质跟四大，四大是组成物质的元素，这是四大。但是也有外道说是五大，也有说六大，也有七大八大，反正就是各种说法都有，就是这个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个不分别大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分别说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是什么， 组成物质的基本要素是什么，不分别那个。为什么不分别大呢？你也是以前边的道理来讲，就是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梦中的物质色法不存在，识法不存在，就是梦中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物质跟精神都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梦中的识不是佛菩萨在梦醒之后实证到的真实境界的识，梦中我们说的识，我们说的心，我们就是不学佛的人也说我们有心，我们有识，哎，也是意识啊，什么都有这些名词，它是梦中凡夫猜想的一种精神存在。所以呢，这个梦中的五蕴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这个把梦中的这个五蕴，就是五蕴里的十蕴，是凡夫这个在梦中想象的精神存在，不是佛菩萨，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实证到的精神存在。所以这个把这个分清楚，这样的话梦中的五蕴皆空，组成五蕴的不管是四大还是五大这个元素呢也是空，所以呢不分别大。不分别为什么要不分别大呢？因为大是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所以它这是一个根，就是在世间法世间外道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叫最可靠的存在，最坚实的存在，或者说是一切存在的根本，哎，所以不分别大，那你也就组不出物质来，也就没有这个世界，没有物质。用这个现在我们唯物主义说，精神是怎么产生的呀？是物质高度发达之后，哎，形成了动物，形成了人，然后呢，产生一种这个精神作用，哎，这样这个色法。什么心法都就出来了，所以一不分别大呢，就色法也出不来，它也高度发展不了，它也出不了精神的副作用，所以呢就等于世间一切都空了。所以呢佛的境界不分别大，代表了不分别世间一切法。然后下边举一个具体例子，具体例子说大者，什么是大呢？说的是眼色识，这是举了一个例子。实际上呢就是耳声识，就是眼色识是什么呢？就是十八界里头的，我们人有一个眼根，这是一个色法，然后眼根对外边呢有色法，哎，眼对色法，眼根色法是六尘，然后你要是无蒙睡眠呢就没有识的作用，没有认识的作用，就是虽然你有眼根，虽然这个这是世间人认为了，虽然外边有色法，有颜色，有声音，但是呢你看不见颜色，听不见声音，因为你是无蒙睡眠状态。如果你醒了，眼睛就可以看到颜色了，这就开始认识了，就说你这个时候升起了眼识。哎，我们眼睛看到颜色的时候就说是升起了眼识，眼睛不看颜色的时候，无蒙睡眠，就是没有升起眼识。你要是做梦看见颜色呢，也是升起眼识，但是呢，它是意识回忆的眼识的升起，不是真正的眼识的升起。这个组成世界的一个基本要素，哎，也可以说四大、五大、六大什么，你可以分好多种。这儿呢，把这个六根六尘这个叫做大，哎，叫做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要素。所以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眼根看到颜色就是眼识升起了，这是实际上是十八界里的头一份，哎，然后第二份就是耳根外边有声，哎，耳根听到声的时候就说耳识升起了，哎，这也是一大。然后呢那这个说法就是六大，就是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外边呢客观存在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这样的话，如果你无蒙睡眠，这就是光有六根六尘没有认识；如果你醒了，眼睛看到颜色了，耳朵听到声音了，脑子有想法了，这就叫升起六识了。这样呢就是组成了十八界。 在佛的境界里呢，不分别大，所以后边这个什么眼色识耳什么什么都出不来，因为你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都没有，你物质也没有，你也不可能有精神，也不可能有认识，这是不分别大的意思。不分眼分别，这是接着上边说的，就是说不分别大，然后举了一个例子，说大呢，咱们举头一份，说眼见色为眼识，哎，这个是一个大。我们呢不分别大，就是不分眼分别，就是你不分别这个眼睛，哎，不就是认为不分别眼睛，就是说不认为存在眼根，哎，然后呢你也不认为存在眼根外边存在这个色尘，也不认为眼根触了色尘能够生起眼识，这就是不分眼分别。他这是举了一个眼分别，实际上呢后边不分耳分别，不分什么鼻分别，哎，六根六尘都不分别，这是佛的境界。一切有念，是为不学达萨皆属。如果你对一切法，梦中的一切法有念，就是有想法，不管你什么想法，都是不学佛菩萨境界。什么叫一切有念呢？就是你看到梦中的一切法呀，你有看法，哎，你认为或者说这个是白色，那个是红色，或者是说这个有那个没有，反正就是说你只要对梦中法起了分别，有念就是有分别嘛，只要一起分别，这就是不是佛的境界了，哎，这就是颠倒梦想了，这就是邪见，不是正见了。正见应该说什么呢？说一切法空，这是学达萨阿揭数，学佛的境界。就是，也就是说，你去学心经，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哎，一切空，哎，不是一切有念，是一切无，这个一切无，一切毕竟空，学这个念，这叫学如来境界。世人可度，世人不可度，做事学为不学达萨阿揭数，好理解吧？就是说，这个人可以度，这个人呢不可以度，这样来学佛，这就叫不学佛。为什么？大家能理解了吧？因为说这个经里头也说过呀，说这个人可度，那个人不可度，哎，那是教我们，佛教我们学佛的时候，你如果就这样认为，说佛说了这个人可度，那个人不可度，你这就是没学懂佛说的意思。那是佛就是在梦中教我们学佛的时候方便说法，他不这样说我们就听不见佛法。你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世人可度，世人不可度，实际上呢是方便说法。世人可度，咱们直接就说这句话吧，就是如果你认为这个人可度，那个人不可度，这个前提就错了。什么错了呢？就是你认为梦中有这个人，有那个人，就是前提就错了。认为梦中法不空，认为梦中法存在，认为梦中法有人，哎，然后你才会说这个人可度，那个人不可度。所以呢，还是那么说的，就是说梦中一切法是空，只要你认为是空，这就叫学佛。如果你认为梦中法是有，这就不是学佛了，哎。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听这个佛，如果佛说这个人可度，这个人不可度，你一定要理解，这是佛对我们梦中凡夫的方便说法。他说这个人可度是教给我们的学佛方法，并不是佛认为梦中有人，说真的有人，那这个人可度，那个人不可度。这就是《金刚经》佛教给我们的修行方法，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梦观。哎，在你说这个人可度的时候，你也知道这里头没有人可度。哎，那说没有人可度，那我为什么还要分别这个人可度，那个人不可度呢？是为了修行自己的心， 是为了纠正自己的颠倒梦想，是为了熏习佛法的记忆。哎，所以呢，在你说这个人可度的时候，一定要同时之做如梦观，一定要知道实际上没人可度。哎，但是呢，我为什么认为这个人可度？哎，我还要去度他呢？只是为了降服自己的心，就是说我原来比如说贪心太重，我现在呢，这个人可度，我去给他讲佛法，哎，法师，这样的话呢，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把自己原来记忆当中的贪心的记忆换成布施心的记忆，是为了修自己这个心。我们说了，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梦中那个人，梦中的你，梦中的他，梦中你用法来度他，这一切法呢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所以呢，但是呢，你又要在梦中去度，因为如果你梦中不去度众生呢，你那个贪心的记忆你就换不成布施的记忆。这个关系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非常熟练，你才能够正确的做如梦观，你才能够听懂《金刚经》，你才能够成佛。所以呢，你如果不做如梦观，就是说这个人可度，这个人不可度，这就是不是学佛，哎，这就是学世间法了，这就是修福报了，不是修这个佛法正见，跟解脱就没有关系了。哎，达萨阿揭熟者，则一切人之属。如来的境界是一切人的境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接着上边这句话错误来说的。上边这句话是错的，说这个人可度，那个人不可度，这是把梦中的人当真了，这是错误的。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呢？是佛的境界是一切人的境界，就是一切众生，这个他说的是一切人，实际上指的是一切众生。这个如来的境界呢，是一切人的境界，就是所有的有情都是平等的，哎，都可以成佛，都可以学佛，是一切人的境界。不应该分别说这个就是这个人可度，那个人不可度，那就是把人当真了。说这儿也说的是一切人也是人呐，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这个假法有真法，这个假法跟真法呀是严密的紧密的对应着的，就是我们在梦中升起任何一个假法，我们升起任何一个假法都会在真心里头留下记忆，我们梦中的任何起心动念都会在真心留下记忆，所以这个假法跟真法呢是紧密联系着的。我们是通过这个假法来修行这个真心，这叫借假修真，哎，借梦来修梦外的真心。所以呢，你掌握住这个一个真法跟假法的关系之后呢，借假修真，所以这个地方这句话你就好理解了。就说我们学佛呀，佛的境界呀，是不分别梦中的法，哎，是这个就是不分别这个人那个人，哎，是一切人平等看待的法，实际上就是还是就是让你修不分别的法，哎，就是说你分别，哎，你一分别就是认为这个梦中有二了嘛，这就是错的。不分别平等，哎，无二，这就是正确的想法。所以这儿呢是教我们正确的修行方法，而且这个一切人呢，你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我不所有众生都不分别，都平等，一切人一个概念，没有二了。这个想法它会留下记忆。实际上，真实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佛法是一切有情心的境界。哎，真实存在一切有情心嘛。一切人你就可以理解成就是梦中不分别众生，哎，你这个正见的记忆就变成了所有众生心的记忆了，哎，所以佛的境界呢也是一切众生心的境界，你这个慢慢的 就这样学佛学佛，慢慢你就能够圆满的成佛。做事学者为学达萨阶数，就是后边这句话是对的，就不要分别人，哎，把他这个无二，不要这个就是熏习无二，这就是正见。哎，你认为有二，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就是错的。哎，是教给我们正确的思维方法。你熏习这个无二的思维是正见，这个无二的思维呢积累多了，这就是你的法身种子，积累够 10%， 你就是初地，就能从梦中醒来。学达萨阿揭数，无央数数，一切法无所断绝，是为学达萨阿揭数。说学佛的境界啊，是学什么呢？学无央数数，是学无数的境界。无数是指的，实际上无数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无数就是多的呀，你没法数，没法想象，不可思量，哎，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学这个如来的境界，就是学什么呢？学这个无量的境界。哎，一切法无所断绝，这句话非常容易误解，我们来想一下这句话应该怎么正确理解。一切法无所断绝，一切法没有能够把它断掉，把它给断绝，就是说这一切法到这儿断掉了，后边就没有了，原来有，后来就没有了，这叫一切法啊。一切法有断绝，学佛呢应该说一切法无断绝。什么意思呢？你想一切法有断绝，这个错误思想它错在哪儿？错在他认为一切法是有，这一切法才可以把它断掉，把它绝掉。所以一切法有断绝的错误是以一切法有一切法为前提的，有一切法，这一切法才有断绝。如果根本没有一切法，你这一切法就没有断绝，因为没有一切法你断什么呀？所以说学佛应该知道一切法无所断绝，没有可以让你断的法。为什么？因为这一切法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切法没有断绝，这样理解才是对的。在《金刚经》里头也有这句话，就是说叫学这个学佛的人，哎，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呢，不说诸法断灭相，就是学佛的人不说一切法会断。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错了，不说一切诸法断灭相，不说一切法会断，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一切法根本就是空，根本不存在，所以呢你学佛的人就不说一切法会断，一切法能断。哎，因为根本没有一切法，所以你断什么呀？无可断，跟这句话是一个意思。一切法无所断绝，就是一切法没有所断绝的，没有让你可以断的，没有可以所断的东西。哎，这样理解才对。这个容易被误解，被什么呢？就是好多人呢，学不懂佛说的空，学不懂般若经的意思。哎，不知道五蕴皆空什么意思，他就觉得他觉得五蕴应该是有的，他觉得一切法是有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一切法无所断绝就误解成什么呢？说你看佛经说了一切法无所断绝，你不应该断就应该有，那你前提就是错的，跟佛菩萨这个前提你就不对。佛菩萨说的一切法无所断绝，是指的一切法空，一切法不存在，所以呢也没有可断的。哎，你呢以这个凡夫见为前提，你认为一切法是有，哎，然后你说一切法不可断，那就变成一切有了，你跟佛见正好相反。哎，所以那个金刚经那句话也是被这个只有的人误以为是说学佛的人不说诸法断灭相，就是学佛的人说诸法都是有的， 哎，不能说它会断，这就是误解，错误的理解。金刚经并不是说一切法是有的，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一切法空，说这个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哎，要把一切相都断掉，这个就是这个断，不是说有法可断，是我们梦中本来这个法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梦中凡夫认为有，佛说你得把这个梦空掉，哎，并不是说真实存在有可断的法，哎，佛认为他一切如梦幻泡影嘛，梦里的法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不说诸法断灭相，就是没有法可断的意思，这儿说的更清楚，就是一切法无所断绝，没有所断可以断绝的，没有供你断绝的法，所以呢因为是一切法空，是为学达萨阿揭数，这是叫做学如来境界。佛与舍利弗，前边这都是舍利弗说的话，所以你看这个舍利弗啊，他绝对是大菩萨示现，他才能够把佛的想说的意思解释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这么彻底。佛对佛与舍利弗，不念诸法当有所生，不要想一切法应当有所生，哎，我们现在凡夫就认为一切法应当有所生，哎，我们种了庄稼要有所生，我们种了树有所生，我们这个要孩子也要有所生，才有人才有法，什么都是有生有灭，哎，就是念诸法当有所生。佛告舍利弗说什么呀？不要念，不要想说诸法应该有所生。为什么？因为梦中一切法都根本不存在，它怎么会应当有所生呢？你有所生就是指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它才会有所生。生就是原来没有，现在生出来了，产生了一个真实的法，哎，这叫有所生。所以说不念诸法当有所生，就是说一切法呀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你不应该想说这一切法应该有生。于达萨阿揭数无所想，对于如来的境界应该什么呢？无所想，这个就是说刚才说的，说如来境界应该是真实有啊，为什么要无所想呢？因为我们梦中，这是对梦中凡夫说的法，这是教我们梦中凡夫怎么修行的，所以梦中凡夫与佛的真实境界呢应该无所想，就是假安立的佛的境界也不是真正实证到的佛的境界，对这个佛真正实证到的这个境界应该无所想，就是说你所有在梦中想到的听到的你理解的佛的真实境界都是空，都是语言假安立的，都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呢在这个梦中听到的佛的真实境界呢也应该最后空掉，应该无所想，是为学达萨阿揭数。不念是所有无所有，不念这些法是有的，也不念这些法是无所有的，是无的，哎，就是说梦中的一切法呀，你说它有不对，你说它无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梦中法说的无跟有是同时成立的概念，哎，你如果只说一个有，不，没有无的概念，你不懂这个有是什么意思，你只说无没有有的概念，你也不知道无的是什么意思。我们梦中凡夫呢只会分别，我们所有的概念所有的念头都是分别出来的，也就是说都是一对一对的，用二来对立成立起来的，才能成立起概念来，我们才能对这个概念有所理解。你要是不分别不分二，就是一个概念，我们没法分，我们没法想，就 就是我举那个例子，就是你早晨刚一睁开眼，眼前白乎乎的，你好像说我这不是一吗，这不是二。哎，你只要有一点感觉，你比如说感觉到白，你这就已经是二了。为什么呢？白跟非白的一切法都是，这就是二。你认识到，只要你感觉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跟它不是这个概念的所有的概念形成了二的对立。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梦中说什么有不对，因为梦中法是空。你说梦中什么法是无也不对，这个是指的我们凡夫跟有相对的那个无的概念，是我们凡夫成立的有无的概念。你说有不对，说无也不对。比如说说这个，我就说这个杯子里头没有水，哎，这个是以有杯子有水，哎，但是现在在这个杯子里头没有水，它是以有为前提成立的无，哎，所以这种凡夫说有不对，说无也不对，是这个意思。佛语舍利弗，其欲学达萨阿揭数者，想学如来境界的人，不想达萨阿揭。能不能理解？就是想成佛，想知道佛的真实境界是怎么回事的人呢，不想达萨阿揭，不想如来。就是说你梦中凡夫，只要你一想如来，你想的那个如来就不是真的如来，哎，就是假的如来。金刚经里头不是有那个颂的吗，哎，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不能见的这个如来就是真的如来，哎，你不能见真的如来。你怎么才能见真的如来啊？你从梦中醒来没梦了，你才能见到，梦外才有真的如来。哎，真的如来是什么呀？就是也是跟我们众生一样是一颗心，哎，那是真的如来。所以说你要是用梦，在梦中你用颜色见如来，哎，比如说我用颜色看到如来的化身了，看到如来的像了，我梦见如来了，这都不是真的如来。哎，不能以声求如来，哎，我们现在就是在用声来求如来。我们你看我们交流是用声音，用声音在讲真的佛是什么境界，真的佛是怎么回事。你用声说出来的这个如来呢，也不是真的如来。只要你是用色声来表述如来的，哎，都不是真的如来，你就证明你还没见到真的如来。哎，真的如来是不能用梦来这个想，梦中来见的。所以说欲学如来境界的人呢，不去想如来，就是不用梦中的色声香味触法去琢磨如来。因为你用色声想的那个如来呢，不是真正的如来。懂了这个道理，为学达萨阿揭数，你就是学佛的境界。诸法无所求，是为数。对于梦中的一切法都无所求，哎，梦中不求什么都不求，名利地位什么这个所有的法吧。为什么无所求呢？因为认为它不存在，认为它是空。你要是这样的思想，是为数，这就是佛的境界。是则达萨阿揭数，这就是佛的境界。哎，所以说我们在梦中怎么学佛，就是你要知道一切法空，哎，一切法都如梦幻泡影，这叫学佛的境界。说那我们说的这些话也是空，是啊，但是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在想这些话的时候，同时就会在你的心中留下真实的记忆。这个真实的记忆就是你闻思修佛法正见的记忆，这个记忆就叫你的法身种子。你的法身种子攒够10%，就可以证到初地。佛语舍利弗，色法佛法，痛痒思想生死十法，达萨阿揭法， 诸法无所着。这个昨天我们讲过了，色法一直到识法，这是五蕴。这个法师他就把五蕴呢这样来翻译。这个色法是指的物质跟我们看到的颜色、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都叫色法，这叫色蕴。色法里头呢也有佛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哎，我们看到的这个白纸黑字，哎，这白纸白色，黑字黑色，这都是色法，哎，但是呢我们学的佛经这是佛法，色法佛法，色法里头包含佛法，这是五蕴的第一蕴色蕴。痛痒是受蕴，哎，思想是想蕴，生死是行蕴，识法是识蕴，这是五蕴。这五蕴呢达萨阿杰法，就是识法前边那个说这一套的时候呢，识法后边也跟了一个佛法，这次呢他没跟佛法，跟了一个达萨阿杰法，如来法。如来法就是佛法，就是换一个名号，所以呢还是识法佛法，哎，跟前边这个识法佛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色法代表我们梦中的物质世界，识法代表我们梦中的精神存在。我们梦中的精神存在就是像我们现在想到的呀说到的，这些是精神法。这个精神法里头呢也有佛法，也有如来法，哎，所以呢这个识法里头也有如来法，这是五蕴。怎么看待这五蕴呢？诸法无所着，这一切法都没有可执着的。什么叫执着？这也是被我们凡夫很容易误解的。误解就是因为什么误解？就是他不理解空，哎，认为这个一切法应该是有，这样的话呢他就是误解，哎，所以这个执着，什么叫执着？只要你认为梦中法是有，这就叫执着。只要你看到梦中法了，梦中法可得，你看到颜色了，这就是执着颜色，听到声音了，就是执着声音。什么叫无所着？你看不到梦中的色，听不到梦中的声，梦中的一切法都五种直觉跟这个第六种法尘，就是你脑子里的想法都不存在，你远离了颠倒梦想才叫无所着，哎，才达到了涅槃彼岸。要远离颠倒梦想，要照见五蕴皆空，才叫无所着，哎，所以诸法无所着是指的诸法，就是梦中一切法呀，在你面前无所表现，哎，根本就没有色没有声，都离了一切相，这才叫无所着。随属教一切诸法不着已，不念有无，是则随教。随属教就是随着如来境界的教法，哎，我们现在就是在随属教，哎，随着佛说的教法，随着这个佛说的教法呢，一切诸法不着已，你就达到了对一切诸法，这一切诸法是什么呀？肯定是梦中一切法，因为这说这梦中你不应该执着，无所着就是没有可以执着的，那肯定是假法。所以随着如来教法，我们对一切诸法呢不着已，都已经不执着了以后，哎，这个已就是通那个现在这个以后的那个已，哎，我们对梦中一切法都不执着以后，什么叫不执着？刚才说了，就是说根本就眼前不出现色，哎，而不出现声，色声香味触法都离了这一切相，都远离了颠倒梦想，这叫不着，哎，一切诸法都不着了以后呢，不念有无，哎，根本就不念说里头有色有声，那你肯定就是执着了。如果你远离了颠倒梦想呢，才是不念有无，不想这个梦中法，这个是有，那个是无，没离了二了，哎，没有梦了，这才叫是则，这则是随教。 这才叫随顺了佛的教法。所以正确理解呀，就是你理解五蕴皆空，哎，五蕴是没有的，这叫正确理解，这叫随教。你只要不管你把这个字怎么理解，反正你就要理解成梦中总是有一点儿，有一点点儿，那都不叫随教，那都不是如来境界。空跟有，这是佛法跟世间法的根本区别。世间人就说一切法都是有，佛如来这个佛菩萨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都是说梦中一切法空，空跟有，这是佛法跟世间法的这个标志，就是旗帜对立。是随教还是不是随教，就是看你认为梦中的法是有还是无。以不着有无，则随无根之教如是学，为学达萨阿揭说。你已经不执着有梦中法是有是无了，怎么才是不着梦中法是有无呢？那就是没有梦你才能不着是有无。你都看见颜色了，那就是有颜色，听见声音了，那就已经是执着了，哎，那就不是不执着有无。所以说已经不执着有无的，则是随无根之教。无根就是说也是空，就是说根好像根本，根本就是代表真实的意思，哎，无根之教就是没有东西，没有真实。那是什么叫无根之教呢？梦中假安立的佛法是无根之教，哎，没有根本，就是用语言假安立的，就是在梦中给我们梦中凡夫化身视线的一个虚妄相，一个假象，哎，不是真的有这些东西，这叫无根之教，哎，没有根本，就是一个假象，一个虚妄相、哎，梦中相。如果你已经做到这个不着有无了，你这就叫随着无根之教，随着这个梦中假安立的这个佛法的教法如是学，这样呢叫做学如来境界。所以他随时就贯穿着，就是这个叫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不但梦中的这个非法是空，不是佛法的东西是空，哎，连梦中假安立的佛法也是空。按照这个金刚经教的，就是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到最后证空性之前，连梦中的佛法都要舍掉，更何况那些非法，就是不是佛法的东西，应该在佛法之前就早就舍掉。哎，就是说我们修行是分两个步骤，我们现在学佛法是为了学懂佛法，用这个佛法把非法空掉。哎，你把这个一切法都空掉之后，哎，你学一切如梦幻泡影都是空，把一切法都空掉之后，这个用来空一切法的佛法也要舍掉，哎，这样呢才是真正的学如来境界。熟者亦无过去当来今现在，如是熟者见一切亦不见一切。先看前半句，熟者就是说如来的境界，我们来说如来的境界，亦无过去当来今现在，也是没有过去未来和现在的。这是什么呀？是时间，哎，这三个代表时间。前边空了半天，空的是什么呀？空的是空间里的东西，哎，就是物质的东西，哎，人们认为梦中有实有的空间的东西，哎，这个有长宽高的东西，三维的东西。现在呢又加一维，就是时间维，就是四维都空，连这个不但我们梦中的一切你认为有长宽高的这些实在的东西是空，是没有的，而且呢连时间也是不存在的，时间也是我们梦中凡夫的一个妄想，一个梦想。我们梦中的凡夫 为了能够交流，能够思维，能够分别，我们创造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包括这个空间的概念，也是我们梦中凡夫啊，为了这个交流，为了思维，为了分别，创建的一个三维的概念。实际上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头，根本不存在一个三维的有长宽高的世界，也不存在有时间这个东西。有的人可能说，你不是说梦醒了之后三界唯有心吗？那个心也是三维的呀，那个也有时间呐。这就是我们梦中凡夫啊，他想象不出梦醒了之后的真实境界是什么。所以佛就给我们在梦中呢，用梦中的四维坐标给我们假安利了梦醒之后的真实境界。因为他如果不用我们的空间跟时间概念来假安利梦醒之后的真实境界呢，我们就没法想象了，我们也没法说，也没法听，也没就是没法表达了。因为我们梦中凡夫的这个一切法都是放在时间空间坐标系里的，我们这是我们梦中凡夫的语言，哎，我们的语言就是时空，哎，就两个坐标系，你不用这个语言我们就没法分别，哎，所以呢这个实际上这个时间空间啊，都是我们凡夫梦中假安立的，哎，为我们有秩序的思考，有这个能够假安立起一个理解我们世界的模型，我们梦中凡夫假安立的模型时空概念。所以前边空了空间之后，后边也告诉我们时间也是一个妄想。这个说你怎么证明呢？说空间时间不是真实存在，最快的最简单的证明就是我们在梦中假安立的这个时间的定义呢，就是一个悖论，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就是一个根本不能成立的说法。我们说这个时间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说时间是什么呢？我们说时间是一种这个有前有后的，就是有长度延续的一个这么一个单位，哎，也就是说我们建立的这个时间呢，是一种有前有后有长度的一种前后延续的一种单位吧。这个定义本身呢，它就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的时间最小单位是有长度的，是有前有后的，比如说最短的长度就是有一个头有一个尾，哎，有一个前有一个后，这就是时间单位。如果你这样定义的话，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现在刚进入时间的头，我们现在就没有时间的尾，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只存在头不存在尾。只存在头不存在尾的东西叫时间吗？没有长度，就一个点没有长度，这叫时间吗？哎，注意一个点是没有长度的。你要说我这个点有圆，那就是有长度了，哎，那就是有头有尾了，能分别了。如果这个时间你说我现在走到时间尾了，这个时候就没头了。也就是说我们定义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最小单位啊，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就是你定义的这个长度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你看我们定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现实存在的，一个有长度的时间最小单位是不可能存在的，哎，那是什么存在啊？它就只是在我们脑子里存在，我们说有这么一个有长度的时间的最短单位，所以呢它不是一种实际存在，是我们脑子里头设想出来的一种这个标准，一种度量单位。哎，把这个用到那个空间上也是那样，我们说我们一切色法都是有长宽高的，哎，我们这个长宽这个叫这个物质的最小单位的定义也是叫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就 就是叫极微或者叫基本粒子。我们现在就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由这个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个基本粒子的这个定义也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这个基本粒子有体积，有长宽高，它就是可分的。所以你说有不可再分的体积，这就是一个悖论，是不可能在现实当中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哎，一个不可再分的体积是不可能存在的。什么不可再分？只有零不可再分。只要你有体积，它就一定可再分，长宽高都可以分。哎，所以呢，我们给这个物质就是空间定义的这个定义呢，也是一个悖论，也是不能存在的，不能实际存在的。所以我们定义的这个长宽高的这种空间，这种体积容积什么这些概念，也是只能存在在我们脑海里的一种度量单位。所以呢，这句话就是前边空了空间之后，这句话告诉我们说，熟者亦无过去当来今现在，就是时间在佛的境界里头也根本不存在，这是凡夫的妄想。如是熟者，见一切亦不见一切。这个话好像不好理解，你用我们那个就是说一个真法一个假法，我们来这个一切话都可以理解。如是熟者，像这样境界，这样的境界，见一切亦不见一切。怎么理解呢？下边佛具体解释。舍利弗白佛言，何为见？哎，这个见怎么讲怎么说？哎，你怎么是佛的境界见一切又不见一切呢？怎么讲？哎，舍利弗替我们问，佛就回答了：无所缚无所蔽，悉见是为达萨阿揭数。这样就叫做如来的境界。什么叫如来境界啊？无所缚，就是如来的境界里头啊，没缚就是盖住。如来的境界没有盖的东西，哎，没有东西盖在如来的境界里头。无所蔽，也没有东西挡在如来的境界里头。蔽就是隐蔽挡住嘛，遮蔽。在如来的境界里头，没有东西盖着，也没有东西挡着，那就是什么呢？悉见，就是都见，就是如来的境界里头啊，没有障碍，哎，有什么见什么，你有障碍就有的见，有的见不了了，哎，没有障碍，也没盖着的，也没挡着的，没有障碍，那就是有什么见什么，什么悉见，这就是如来的境界。说这个是什么境界啊？你想一下，不就是没梦了吗？我们现在有梦就有所缚，我们眼前被颜色覆盖了，哎，有所蔽，被颜色挡住了，所以我们眼睛就看的都是假象，看不到真相。哎，真实世界有什么，我们一点都见不到。然后耳朵耳识也被声音给蔽住了，覆住了，哎，所以我们耳也听不到真实的东西，哎，一切，所以我们这个凡夫梦中啊，都是有缚有蔽，所以呢，什么也见不到。这个什么也见不到，指的是真实的东西，真存在的东西，世界的真相我们一点都看不到，因为我们被假象给缚，被假象所蔽。所以这儿啊，佛的境界是什么呀？是没有任何障碍，哎，有什么就见什么，是悉见，一切境界都见，有什么见什么，这是如来境界。这是指的什么呀？没有梦的真实境界。所以什么叫见？就是没有梦了你就悉见，哎，悉见什么呀？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是真实境界，叫见。然后舍利弗又问了，说何为不见一切？因为佛刚才说见一切，这个跟不见一切，见一切亦不见一切，就是见一切又不见一切， 这是如来境界。见一切是什么呀？佛说了，说没有障碍，没有梦挡着了，有什么见什么，这是真实境界，见一切。怎么又叫不见一切呢？佛说了，所谓不见其门，无所入，是故不见，是为达萨阿揭数。这是佛的境界。什么样境界呢？不见什么呢？不见其门，无所入。你想不见什么门呢？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的门。因为什么？因为梦中一法一切都不存在，所以佛不见。佛见是见存在的一切，你不存在佛就不见。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都是空，所以佛不见梦中一切法。所以呢，不见梦中一切法的门，无所入，也你没有门，你也打不开这个门，说我进到梦中一切法了，无所入。不见就是指的不见假象，不见梦。这个梦中一切法根本不存在，所以它也没门，你也没无所入，是故不见。就是梦中一切法不存在，所以佛不见，不见梦中一切法。因为他远离颠倒梦想了，照见五蕴皆空了，所以他不见梦中一切法，是为达萨阿揭数。这是佛的境界。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三性里头知道啊，就是法有两种，一个假法一个真法。你知道这个基本原理之后，知道真法是唯识，假法是无境，没有梦境，唯识无境，知道这四个字，你就能读懂一切佛经。你像这样的话，见什么？见真实境界，因为没有假境界了。不见什么？不见假境界，因为远离颠倒梦想了。你就能读懂佛的话。为什么又是见又是不见？它是见有什么见什么，有真有什么就见什么，不见什么呀？你没有什么，它不见什么，这叫如来，叫如实见，如实知。像我们凡夫现在跟佛就是相反，梦中的法都没有，我们见梦中一切法，没有的我们见了，然后梦外真实世界，世界的真相有，我们不见，不见真相，见假象，我们跟佛正相反，也是见跟不见，整个颠倒了。所以我们梦中凡夫叫颠倒梦想，跟佛正好是颠倒的。亦不与属与空合，亦不与属与空合，也不与，就是在佛的境界里头，与空合，就是我们现在你像心经就是讲上来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观音的境界与空合。观音说这个五蕴是空，这就叫五蕴与空合。十八界是空，十二缘起是空，都叫与空合。跟空合在一块，五蕴皆空。亦不与属，也不是在佛的境界里头啊要与空合。就是佛的境界里头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以无所得故，不跟空合。为什么呀？佛的境界里头根本就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十二缘起，没有苦集灭道，没有智，没有德，就是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他谁跟空合呀？所以说不在佛的境界里头与空合，就是佛的境界里头没有假法了，它就没有空字了。这个空字是跟假法合，所以它没有梦中法了，它也就没有空字了，用不着说什么什么是空，什么什么跟空合。所以你就记住，只要说到假法，佛一定是说它没有。你说假法根本不存在，是空，这个是真实的，是这个正见。所以在佛的境界里头呢，不与空合。 就是因为他没有假法了，没有可以说空的东西了。病亦不思想，亦不怨。这三个呀，是那个三解脱门。三解脱门是空解脱门，这个空解脱门，怨解无怨解脱门，还有一个空无相无怨啊，空无相无怨，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怨，我们讲过，这儿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学佛呢是进三门，哎，第一个先进空门。就是因为我们面前有梦，有五蕴，有十八界，哎，佛就告诉我们说呀，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先入空门。因为我们面前有梦，他告诉梦是空，先把这个梦跟空合起来，哎，所以先学这个空解脱门。等着你知道了，哦，原来我们面前是梦啊，原来这一切不是真是有啊，原来面前这一切都是没有啊，这个时候就算你入了空门。入了空门呢，是你理上入空门了，还没真入空门，你还要接着这个继续闻思修佛法正见，继续学习心经金刚经，继续熏习佛法。当你熏习佛法的种子达到整个种子的10%的时候，你就会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你没有梦了，就进了无相门，无相解脱门，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相全没有了，哎，远离颠倒梦想了，就进了第二个，进了无相门，就是先入空门，然后入无相门。入了无相门之后呢，不是断灭了，哎，就是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五蕴都没有了。这个时候观音不是说就在那五蕴空就空在那了。你五蕴一空，远离颠倒梦想了，他就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见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了。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所以呢，就开始面对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开始化身入众生的梦，度众生了。这个时候呢，就入了叫无怨解脱门。无怨是指的无什么怨呢？就是原来在梦中的一切愿，在没有梦之后，梦中的一切愿都没有了。就是真心，哎，佛菩萨的心对着众生的真心，对真心，这个在真实境界里头开始度众生，哎，看着众生心里的做梦的电视画面，哎，化身入梦去度众生。这样的话呢，都是真相了，没有梦了，所以梦中的原来的一切愿，比如说我要布施，我要持戒，我要忍辱，什么梦中的这一切愿啊，全都没有了。所以呢，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呢，出地以上菩萨就证到了无愿解脱门。所以这三个呢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呢，就是说在佛的境界里头，亦不与属，就是不在佛的境界里头与空合，就是我还在修空解脱门，它已经空掉了，不再与空合了。亦病亦不思想，就是也不思想，这是意法。这个有的意，你像玄奘法师就意想，哎，像鸠摩罗什法师就意相，就是也没有相，哎，你一思想就有相，有相就是在思想。这两个是一致的，哎，所以有思想就可以说有相，哎，不想不思想就没相，所以不思想就是无相，哎，无相解脱门，就是在佛的境界里头啊，没有梦中一切相，当然就解脱了，哎，无相解脱门，也没有怨，就是也没有梦中的怨，也没有梦中的怨。哎，梦中的一切愿，你没有梦了，当然没有梦中的一切愿。哎，所以呢，这是三解脱门，这个在佛那儿呢都没有了。哎，就这是给梦中凡夫说的三解脱门，亦不可见，亦不可得。 这都好理解哈，就是三解脱门的这个空相愿也不可见也不可得，哎，你在那儿见不到空，也见不到相，也见不到愿，哎，空也不可得，相也不可得，愿也不可得。如寂者，寂是本意是没有声音，哎，在这儿呢用了就把它扩大了，就是没有声音，没有一切梦中一切法为寂，哎，梦中一切法都灭掉为寂。寂静涅槃就是灭掉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没有梦中一切法。如果达到梦中一切法都空，达到寂灭涅槃境界呢，则其属清净，这他的境界就清净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下边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这个经是比较了义，讲的是佛的境界，了义就是把话说到这个最高境界了，最后境界了，说彻底了，哎，所以呢比较深，不太好理解。那要怎么才能理解呢？那就是要用三自性，用唯识的道理，既知道什么法空，也知道什么法有，这样你才能够就是空有都懂了，你才能够读懂佛经。既然真心不于空合，即真心即有，有又无相，那有什么？有实无相。记住，世界上有假法有真法两种法，真法是有的，假法是没有的。所有佛说没有的都是指的假法，所有佛说有的都是指的真法，不要把这个假法跟真法混了。真心不与空合是指的真心里头没有假法，所以它用不着与空合。真心当然是有的，有又无相。你说真心有，无相无的什么相啊？无的梦中相。真心有，真心当然有相，真心相真相有，没有假相。有什么？有真相，有实无相。无相就是指的没有梦中的相，有实是指的有梦外的实。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学佛要多动脑筋，反复强调说真正佛法的道理就是四个字，唯识无境。有什么没什么，佛说的清楚的不得了。梦中的一切法没有，梦醒了之后那个能做梦的心是有，就这么简单四个字，两种法。如果就这两种法你还要混在一起，那你还学什么了？有实有真相，真相的内容当然了，三界为心，万法为实嘛，当然是真相就是只有心实嘛。大家想一想，这个唯识无境的道理这么不好理解吗？梦中的法都没有，但是能做梦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唯识无境，心识是我们所有的记忆组成的，记忆都是相，真心当然有真相，假法梦中一切法也有相，但是那是个虚妄相，所以我们说这个相是不应该存在的，哎，你存在这个相就是颠倒梦想，就是错误的。无相一定是无的梦中的相，有相一定是有的梦外的真心的相。法华经里面讲，念观音菩萨名号可以让兵器断，这个有什么秘密语言吗？ 秘密语言，没说出来的都可以说秘密语言。这个没说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是为什么念观音可以使病气断呢？是并不是说有观音名号有病气可断，而是说众生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如果众生在这念观音名号，就会在你众生的心里头留下真实的这个念观音名号的记忆。你念观音的名号，就会跟真实存在的观音的心相应。如果你前边的善根有善根，你现在念的又力量心力很大，这样的话你跟观音的心相应了，观音对你的帮助就可以显现出来，它就可以改变你梦中的任何现象。不光是说冰气可以断，火可以变成水，水可以变成陆地，关键就是说你念观音名号的这个心能不能跟观音相应。哎，跟观音相应。有的人可能认为说，我这个念得很虔诚啊，我很这个着急呀、啊，我非常虔诚啊，力量很大呀，那就是你这个前边的善根就是基础不好。基础不好，什么叫基础不好？就是前边你学佛学的少，你跟这个佛的心相应的程度低。你现在虽然是很努力很着急使劲的念，但是你这个心的这个念佛的种子加上你原来旧的底子呀，力量不够，跟佛的相应的程度不够，所以佛菩萨对你的加持就不能在梦中显现出来。有的人可能一念就灵，哎，那就是他基础好。所以这个是两个力量，一个是前生你的善根基础，一个是你这一生的修行的努力程度，这两个合起来跟佛菩萨的心相应了。什么叫相应？就是你跟他的心一致的程度大。你像我们现在众生，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啊，色就不是空，你这种这不叫不善根，你积累的坚硬的不得了，哎，你这个时候你去念念佛号去，你认为物质真实存在，物质不可改变，你这样的记忆力量非常大，你怎么能那个佛菩萨说色就是空？哎，你跟佛的这个心不相应，你在梦里头你怎么能把冰气给念断？所以你念佛号就是相应不相应，能不能起作用，是取决于你跟佛菩萨的心呐、啊、相应程度。哎，你跟佛菩萨的思想接近，就是我们讲叫频率比较一致，那才会引起共振，他的这个思想的影响才会在你这儿发生作用。你跟他的那个思想是顶牛的，你说物质就不能改变，哎，佛菩萨说根本不存在物质，心造一切，你跟这思想不相应，你非认为物质是不可改变的，你这个力量特别大，你怎么能让物质在你的梦里头改变？为实，为的是真实境界的实，无境无的是梦中的景象。对，那真实境界中的真相是不是还是由众生的梦组成的？众生的梦还是五蕴组成，因为众生心如来悉知。真实境界的真相是不是还是由众生的梦？真实境界中的真相是由众生的心组成的，包括佛菩萨的心组成的。真实境界里头没有梦，众生有梦的那个梦啊是虚妄相。佛菩萨看众生做梦的时候，他看的是那个真心里的影像。说清楚了没有？你众生在梦里的众生，你能看到五蕴， 你觉得这个就是梦是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个五蕴的梦，那是梦中众生才能够见到的。在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那儿没有梦，就没有梦中的五蕴，五蕴都空掉了，没有梦了，他没有梦了，他看到的众生心不是梦，他看到的众生心是一大堆种子，这堆种子里头有一小撮种子，就是力量最强的那一撮种子呢，正在亮起来，把那个种子里的形象亮起来，亮出那个形象来。他看的是一个电视屏幕，不是梦的感觉。回答清楚了没有？所以真相不是梦组成的，只有梦中的众生才有梦，佛菩萨没有梦。真实境的真相是所有的心组成的。佛菩萨看我们众生心里的梦啊，不是梦的感觉，是看着心的形象，他知道你在做梦。如来是通过众生心来看众生，对，他是看着真实存在的心，哎，他不是看着梦。他为什么知道我们梦的内容呢？因为我们梦的内容在心里头有影像，就好像一个电视屏幕一样，哎，他是根据那个，他一看就知道那不是梦，哎，那是你心里的这个影像亮起来了，跟梦完全是两回事。不错，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是可能是不清楚的，但是必须有人问出来才能说到这儿。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到这儿吧。